小时候爹妈吵架，老爹愤而离家出走，老娘说别管他，让他走。一顿饭的功夫，老爹回来了，买回一条鱼，两只番茄，半颗花菜。不久之后又吵，老娘怒道，只有你会走，我就不会吗？于是也离家出走。晚饭前回来了，闪进我的房间，把一袋什么东西塞进衣柜。我看这裤子款式挺好，又打七折，给你爹买了一条。老娘气呼呼地说，先藏你这里，别让他看见了。哼。那年情人节下大雪，老爹在学校上晚自修，老娘在家里一个劲念叨，路上滑啊，你爹性子急，可别摔一跤。十点多，门外传了熟悉的脚步声，老娘赶紧使唤我去开门。老爹看见是我，居然有点脸红。满街都在卖玫瑰花，我想这玩意儿不实惠，就给你妈买了串糖葫芦。70岁后，外婆愈发不愿意出门，外公就隔三差五领着她从家门口坐上一辆公交车，随意坐到哪一站下车，走一小段路或在原站等，看哪辆公交车比较空就上哪辆，一天下来能倒七八趟车，晃晃悠悠漫无目的地转一大圈，倒也从不会迷路，早高峰后出门，晚高峰前必定回来。两人肩并肩坐在车上，看着窗外，有一句没一句聊着天，哪里以前来过，哪里变化了，哪里还是从前的模样。饿了就是随身带的饼干，喝装在康师傅瓶里的茶叶水，偶尔撞见喜欢的老馆子，比如北万兴、大湖春、仙得来、小绍兴之类，就下车去吃一顿。我笑他们像约会一样，外婆白了我一眼，怎么样，不可以吗？家附近有家生煎店，小有名气，外公外婆常去吃，外婆不爱吃馅，专爱吃生煎的底，又焦又脆，进了肉汁，咬在嘴里嘎嘣响，外公便把所有的生煎都咬剩一个底留给外婆吃。06年夏天，外公查出肠癌晚期，住进华山医院，家人都知道了，唯独瞒着外婆，告诉她只是个小手术。那天外婆快步走进病房，喜滋滋地拉着我的手，我去庙里求了一签，人家大和尚说了，你外公命大，这次手术一定顺利，一定能逢凶化吉。我忍住眼泪点点头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那时离外公去世不到2周了，外公走了，过了几个月，我带外婆去吃生煎，她盯着盘子发愣，我想没有人有资格给外婆咬生煎了。初二下半学期，我喜欢隔壁班的花花，我一下课就跑厕所，为了路过她的教室，弄得老师们都以为我小小年纪前列腺出了毛病。有时她低着头在看书，有时和同桌说闲话，有时找不到他。有一次他用英语书砸前排的小男生，嘻嘻哈哈的，我攥紧拳头，眼里要冒火。还有几回他向窗边望过来，目光碰撞，什么被击落了，我低下了头。花花作文写得好，每次都贴在学校的橱窗里当范文，我发誓要写过花花。于是我刻苦钻研初中生作文选，没用，钻研高中生作文选，没用，钻研少年文艺故事会萌芽，还是没用。绝望之际，我找到了一本文化苦旅，从此我的作文里有一半是排比句，平均每千字要惆怅5次，叹气4次，眼倦沉思3次，潸然泪下2次，问苍茫大地1次，自然是横扫橱窗，高中部的学长都不是对手。 开始有人别有用心地叫我大师。既然是大师，就要有大师的腔调，于是我时常眉头紧锁，做忧国忧民状，动不动就跑到天台上假装迎风洒泪，走路时敞开拉链，让校服在风中飘，像一只踉跄的鸟，又仿佛身边有一条看不见的河，随时要投水自尽。可是花花为什么还是不理我？为什么躲着我的目光？托人带给他的情书有没有收到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毕业前最后一次，我的作文贴在橱窗里，那是一篇藏头文，每段第一个字连起来是杨花花，我喜欢你。班上最笨的小孩都读懂了，可是花花不懂。包子笑眯眯的，略发福，有些顶迹象，腰带上挂一大串钥匙，远望如同工会主席，常年戴一副 too young too simple 款黑框眼镜，背双肩包，骑女士车，是老师信任的小干部。春秋是上海女孩，号称物理系百年第一美女，这是实话。当然本校前50年没有物理系，后40年物理系没有女生，这也是实话。从大二起，包子便和春秋包起了深夜电话粥。那时手机尚不流行，打电话都是用201卡。包子的室友睡得早，脾气又坏，包子只好拎着电话机站在门外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颇有些城门立雪，魂断蓝桥的镜头。包子的声音很轻，可怜兮兮又饱含着无限柔情。有一阵子，包子每晚11点准时出现在门口，我们便笑，包子又出来站街了。我们打游戏打得饿了，出去买个炒饭泡个面，包子还站在那里。他朝我们不好意思地笑一笑，那笑容是既羞涩又骄傲的，此情难与君说的样子。稍稍停顿一会儿，听筒里便隐约传出怎么不说话了之类的发嗲声。有一回包子正讲得眉飞色舞，我、旺财、老杨每个人搬个小凳子围着他团团坐好，不怀好意地盯着他。包子急了，赶忙捂紧话筒，做横眉怒目状，用口型抗议，你们干嘛，无聊不？奇怪的是，包子和春秋每天一起上课，从不见他俩坐在一起，偶尔聊两句无非是傅里叶变换、拉格朗日函数之类学霸才懂的奇怪话题。我们又笑，这大概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。有好事的女生问过春秋，回答从来是只是好朋友呀。时间久了，包子对此也讳莫如深，问多了他会翻脸的。春秋恋爱了，跟一个体育系的帅哥，那段时间包子很低落，头发乱蓬蓬，整天魂不守舍，我们都很为包子不平，深夜见不到他站街还真有点不习惯。过了一阵，春秋失恋了，包子的电话粥又断断续续地包起。这回我们不再拿包子寻开心了，路过时拍拍他的肩膀，给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没人知道包子有没有向春秋表白过，只知道有一年秋季开学，包子从南方的家乡捉了10几只萤火虫，关在几个玻璃瓶里，一路上细心的呵护。可等包子赶到宿舍，虫子们都死了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有人在春秋的楼下表白，几百支蜡烛摆成心形，又是放烟花又是唱歌。一个男生抱着吉他喊着春秋的名字，周围是一堆人起哄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包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谁敲都不开。大三那年冬天，老杨那厮不地道，借着那场狮子座流星雨把春秋追到了手。我们都以为这回该换老杨站街了，哪知道老杨从早到晚陪着春秋上课、吃饭、自习、散步， 根本用不着打电话。那一天终于到来，包子红了眼，咆哮着向比自己大一块儿的老杨发出了自杀性冲锋。老杨到底心虚，只把包子推开并不还手。包子张牙舞爪，老杨且战且退。
我浪着你啊，别不知好歹。
包子不依不挠。
别走，有话说说清楚。
我们赶紧冲上去把这两人分开。我摁住包子朝他吼，
你疯了吗？说清楚什么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包子吼回来，
丫算老几，敢说西格斯吵是错的，老子灭了他。
我们都安静了，包子慢慢走回宿舍，慢慢摘下眼镜，趴在桌上呜呜地哭了。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包子哭。毕业旅行我们去了海边，黄昏的时候我们几个男生爬上了峭壁，海风吹拂，夕阳沉没，远远望见沙滩上的春秋。那天正好是春秋的生日，毕竟要散了，人心温柔，有人提议我们喊生日快乐吧，一人一个字。我转过头去看包子，他点点头说好，想了想又跟旺财讲，咱俩换换。我头一个喊
声，
声音被海风吹散，春秋好像听见了，他吃惊地回过头，见到包子站在高高的峭壁上，仿佛用尽了一身的力气对他喊
日。
老爸老妈居然也过结婚纪念日了，两个人瞒着我去面馆叫两碗面，多放几个浇头。舅舅叫外婆搬过去住，外婆死活不肯，她说房间里有外公的气息，睡着安心。外公在墙上笑眯眯地看着她，照片是外婆千挑万选出来，老头子就这张笑得好看。花花结婚了，我只在每年他生日那天发一条短信，生日快乐，绝不多写一个字。他总是回，谢谢你还记得。当然记得。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是我最后最深的惦记。春秋出国后就和老杨分手了，后来嫁了个华裔教授的公子。2012年春秋回国办婚礼，包子收到请柬死活不去，只托我给春秋带个红包，红包沉甸甸的，没有署名，夹着一张打废的2011卡。我说包子还忘不了他吗？包子点点头，
以后会忘的。
春秋去美国后，包子给他写过一封长长的信，没寄出去。有一天包子喝得大醉烧了，
说什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都是骗人的，他是你的一切，你是他的云烟。
说出来就像哭出来，写下他就像忘了他。春秋的婚礼后，我去找包子，我俩干了一杯又一杯，为了那该死的浪漫，为了那该死的浪漫。